你好，我是 Kelvin、不好意思，好久不见了，因为最近真的是有点比较忙啦。自从那时候录了那个五月份的那一集过后呢，我有好一阵子的时间都在忙于其他的一些企划，所以呢就比较少来经营这个 podcast 节目。希望你们还在收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对，2022年呢真的是充满非常多的挑战的一年，因为你也知道嘛，我们的疫情已经就是慢慢舒缓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恢复正常生活了、所以呢有很多、计划想要去实行，有很多梦想也想要去实现，所以呢今年呢就比较分心，然后呢这个、播客节目就比较少经营、非常不好意思，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回来了，对不对？希望你们过得还好，你们过得如何呢？可以告诉我，可以上我的 IG 账号 hello.islander、我还是有时不时的会去翻阅一下我的、那个 DMs 的。我们2022年呢已经是过了一大半了、今天我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是6月30号接近7月1号的时间了，其实已经有一大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希望呢你们还是有珍惜一下每个当下，然后呢去努力的去实现你们在2022年想要达成的一些目标。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年的设下来的一些目标吧。其实呢我今年呢有很多其他的企划案其实在进行着的，也包括了有一个80年代的故事我正在写的、其实呢也写的不怎么样，所以我也还在很积极的想要去、完成它。当然呢还有很多其他企划，就比如我其实也忙于很多那个插画的一些企划案啊，我其实想要帮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动啊、做插画之类的工作的，所以那个我也其实蛮期待的，也蛮想要去实现的啦。毕竟我才去年刚开始做插画的这个动作，然后呢今年就可以受到一些朋友们的青睐，所以真的很想要去实现它。我也在帮我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有上过我们的节目的哦，是景祥，还记得吗？之前的好几集前的节目，小城市的田园梦里头呢，他其实是在经营一个就是小田园啦，然后呢在里面种植一下蔬菜水果的，但是呢那个小田园呢不幸的呢会被政府征收回那个土地了，但是呢他们的小田园呢已经变成大田园了。其实他在另外一个地点呢找到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屋顶的一个空中花园吧，可以这么说是吧，一个是一个 rooftop garden， 然后呢他也很积极的在设立这个田园里头的一些设施。想要关注他的一下的话呢，你可以上他的 IG 账号、IG 账号是 wethefarm.sg， 因为他们也有在寻找义工啦，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帮忙在他的小田园帮忙一下设立一些帐篷啊，设立一些就是装置的话呢，可以去告诉他哦， wethefarm.sg， 我就是正在帮他设计那个他这个新的田园的一个 logo 的标志，就很喜欢帮朋友做这些很有意义的一些企划吧，才会那么的忙。希望大家能谅解哦。当然呢播客还是我的热忱的，只是我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被很多其他不同的热忱不同的梦想给打乱了一些节奏哦。然后请大家继续的期待稻谷男子的生活日志有更多新的节目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头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听的一些歌曲，然后过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发进来的一些留言啊，从上一集五月的那一集哦，我们谈关于友谊的这一集，有很多听众其实呢发讯息进来稻谷男子生活日志 IG 账号，也就是 hello.islander， 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观点，然后呢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也会跟大家一一念出这些讯息。所以我们今天就进入我第一个想要谈的话题，也就是我最近在听的歌。最近其实说到我最喜欢听的歌曲呢，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一位听众吧，我都很喜欢听主打歌，然后我听的歌有时候呢都会是在排行榜 当上都可以找到的一些歌曲啦。所以热门歌在 KTV 能点的歌我都会唱，我大概都会背歌词，然后我都会很熟悉。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很喜欢听一些 indie 很非主流的一些歌手乐团。我其实有试着要去欣赏过这些非主流的乐团，但是或者是歌手，但是呢，我发觉，他们的歌可能会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去欣赏。而我通常呢都没有那一种耐心，我听歌的那种习惯呢，其实是非常的 functional 的，很 utilitarian 的。在适当的场合，你能让我感受到适当的情绪，还有适当的有适当的抒发的话呢，我就会很喜欢你的歌。例如怎么说呢？例如在健身房的话，我需要一些比较快节奏的歌曲，让我听起来可以飙汗的歌曲，我就会很喜欢。然后呢，可能让在雨天在巴士上，如果你可以让我听一些比较抒情、比较很悲情的歌，让我感觉我是 MV 中的男主角的话呢，我就会很喜欢你的那首歌。所以我是一个非常utilitarian 的一个人。当然，有一些非主流的歌也可以在雨天让我感觉到有一定的 vibe， 很像很 chill、很 easy 的 vibe。但是我觉得那种呢会需要比较多时间去感受可能音乐的旋律或者是歌词。其实坦白说一首歌的吸引我的地方呢很大的一部分都取决于他们的歌词啦。所以我就觉得说歌词写得好的话我就会爱上它了。而且当然我要通过你的歌唱来带出那个歌词的氛围的话，我觉得那个非常重要。我其实说了蛮多废话，我觉得今天我想要分享我在听的一些我那个年代的歌曲呢，会让人家很会讶异吗？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呢因为这位歌手最近呢才再度的爆红，他就是王心凌。大家也应该知道，最近也应该有听到王心凌再一次的串红起来哦。她因为去参加了那个中国的综艺节目叫做《乘风破浪的姐姐三》，而再度的因一首《爱你》而爆红了起来。我其实在中学的时候呢，就非常熟悉王心凌的歌，我一直都不想承认我是王心凌男孩。直到这一次他又在崛起过后呢，我听了听我才发觉几乎他每首主打我都会唱，而且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懂歌词，所以是有点可怕的。所以我觉得我不认我是王心凌男孩也不行。真的好糟糕。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有些人吧会有一种羞耻心。在我的状况底下啦，会有一种羞耻心去承认自己是王心凌男孩。可能在新加坡的这方面，我们会觉得说，可能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觉得说王心凌太过的装可爱了，她的定位太过于腻了，而导致喜欢王心凌的人间接的也会被标签为可能是一种可能比较不会欣赏音乐的人。但是我觉得说，虽然王心凌的歌是非常主流非常的商业化的，但是我觉得呢，要写一首商业化的歌而且让它那么的红，那么的朗朗上口，那么的亲民，诶，真的不容易嘞。你这么厉害，你来写写看，真的。因为我就是之前有访问陈文华老师过嘛，其实呢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写歌写词这方面呢其实不容易的。我就之前好几阵子当爱你再次的穿红时，我就有和小木分享一下爱你这首歌的歌词哦，其实是写的多么的好的，多么的有情景的，而且都 it makes sense， 每一句都很符合逻辑。所以我觉得爱你的写词人作曲也真的都很完美，然后这一首歌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来去唤醒一个年代的一些听众的一些回忆啊。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我其实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几首我喜欢王心凌的抒情歌，重点是抒情歌，可能是因为他的快歌我觉得都很商业化啦。 然后在他的歌唱生涯当中，这些快歌都可能是为了要去满足一下商业的需求。为什么我要选择去分享一下我喜欢的他的慢歌呢？因为我觉得慢歌真的可以带出一位歌手的实力，那是一。那二呢，是我选了那几首慢歌呢，其实是可以见证一下王心凌身为一位歌手的一些成长过程。我会选一些比较早期的他的一些慢歌，到比较后期的一些慢歌，来让大家看出或者听出他可能有什么蜕变或者是成长的。所以我觉得，而且我很喜欢慢歌嘛，因为慢歌的歌词都写得比较细腻，写得比较写入我的心坎里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慢歌。所以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三首他的慢歌，我们就来听听看第一首吧。
雨下又停了，泪流了又干了，你走多久多远了，我还在这。
那第一首歌呢，是来自王心凌的这首《明天见》，收录在她的第二张专辑，也就是《爱你》专辑里头的抒情歌哦。《明天见》呢，让我见证到当时的王心凌是其实是有歌唱实力的。这首是由JJ 林俊杰作曲的哦，而词呢是由陈近南作词的。我喜欢他的歌词，是因为我觉得够简单吧，当时中学的我吧，很有那种分手的感觉。
再听不见，我以为永远不会变，最习惯的明天见，放手了该回到原点，心会受伤也能复原，我会学着自己走出从前，祝福明天。
哦，所以对，我就觉得说，诶，当时候的我在中学时期的我对这首歌的印象很深刻，特别也是他的 MV 啊，那 MV 也拍得很好，很像是黄中平导的吧，如果没记错的话，算是蛮冷门的吧，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去注意这首歌。诶，那第二首歌呢，我想要介绍的呢，是他在第四张专辑，也就是 Cindy With You 的这张专辑里头，主打歌是睫毛弯弯嘛，那这首歌呢叫做我会好好的。
我会好好的，花还香香的，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
我很喜欢歌曲一开场他就唱着我会好好的，花还香香的，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然后呢他就进入了主歌，我也很喜欢主歌的这一句哦，不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了会很难过。起初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简单，非常的不会太复杂，然后用词也不会太过的深，就是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的一些用词，我觉得非常简单，唱着唱着我就觉得说，诶，感觉有点苦情歌的感觉。最近王心凌爆红过后呢，很多人就会忆起这首歌。其实我才发觉呢，这首歌的词曲创作部分呢是由伍佰老师写的。
我知道他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他苦苦的。
然后我就看到一些台湾的 vlogger 呢，他们就把这首歌唱得很伍佰的 style，然后真的非常适合伍佰。但是很奇怪的是呢，诶，起初王心凌唱的时候我就不觉得他会很太过于老派过于老气，但是用伍佰老师的唱法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老气，有点像那种粤语歌或者是台语歌的那种感觉哦。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种很 timeless 的 quality， 就是它可以 很经典的一首歌。如果我今天把这首歌给邓丽君唱的话，或者是给凤飞飞唱的话呢，我相信他们会也会唱出有他们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王心凌这次做到一点，那就是她把这首歌唱的不像是伍佰的歌，把她这首歌呢 make it her own， 就是她自己的一种诠释方式哦，是一首非常老派、非常苦情的一首歌，但是王心凌重新的诠释的很棒哦。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会好好的，最近越听越爱上了这首歌。那今天想要介绍的第三首歌曲呢，不得了了哦。我觉得这首歌呢，最能带出王心凌从她出道以来到现在为止哦，身为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的一些心声，我觉得最能代表她成长蜕变的那种感觉。之前的歌那两首歌可能会带一点有点少女的一些心态，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有成熟女人的韵味哦。这首歌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是最近才接触的，但是这首歌其实在2018年呢早已经发行了，是收录在她的《爱心灵 Cindy Loves to Sing》专辑里头的一首抒情歌，叫做《大眠》。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每天都哄我上当一次。
这首歌起初呢，我是看了 MV 那 MV 呢是用一个非常像电影的那种拍摄手法，那故事情节呢也是非常有趣的。我建议你们可以去上 YouTube 去看一看哦。我也在这里呢不要太多的雷啊。MV 的情节是这样子的哦。开始的时候呢是有刘冠廷吗？是应该男主角应该是刘冠廷，还有王心凌啊，一起进入了一个绑架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们两个都绑架了两位人质，把他们塞入后车厢，就开始了一段逃亡的旅程。旅程中有很多起起伏伏的，剩的呢我就不要多说了，大家可以去上 YouTube 看一看这个 MV。 我其实看到最后我就原来是这样子的，非常适合用这个情节来带出一段感情的起落的开始与结束。
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这就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
我很喜欢这首歌一开始呢就是由王心凌用说的方式来带你进入这首歌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着的哦，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每天都哄我上当一次，清醒一辈子也就那样子，不介意用爱来醉生梦死。然后呢这首歌就是缓缓的带你进入这个歌曲里头想要表达的故事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副歌的部分了。副歌的部分它的唱法都是有一个技巧的，我也不太清楚那技巧是什么，但是就是有一个高低转音的那种技巧。但是我很喜欢副歌的歌词是这么写着的，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就想说作词人是谁呀？作词人呢就是施仁成。施仁成呢有帮很多位歌手就是当红的歌手写过歌词了。我非常喜欢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诠释一个对感情很真切保持着一个很渴望的一个心态。我觉得我很能感受到那个歌手的对爱情的渴望了。然后呢即使失去所有他还是要恋爱一次。 我这个也不禁让我联想起了王心凌的那个爱情的路也挺坎坷的哦。其实在2016 2017 2018都是有很多她的、对、感情世界的一些、起起伏伏的、我特别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代表王心凌的成长与蜕变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你要我相信这首歌在说在唱的东西呢，你非得要是一位有历练有经过人生历练的一位女性，一位、成熟的女人唱出，我才会相信这首歌。 It will make it believable for me、如果你给一位年轻的女生， 我是完全无法投入进去这个歌词的。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能带出王心凌在感情路上、走的坎坷的一些路，比较低潮的一些部分。这么一位39岁单身女性来唱出这首歌，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这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我觉得这不禁让我想起说，诶，诗人城是不是特地为王心凌量身、写出这首歌的歌词的。我真的觉得非常适合王心凌。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呢，也不妨上 YouTube 去看这个 MV， 因为呢，这个 MV 也在说着这段感情的多坎坷的一个路了。我刚才有说到人质，大家应该知道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节了，请大家去 YouTube 上面看一看哦。所以分享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介绍的这三首、王心凌的慢歌、我觉得、虽然他是一个年少时的一些偶像、年少时的一位偶像、可能很商业化，很腻，很、可能有些人会说肤浅吧，很 basic， 但是我觉得、能做出一首好的，写出一首好的商业歌、有一个好的商业定位呢，其实也 不容易的。我们不可以就这么的草率的略过这些比较商业的歌手，因为、整个 包装整个定位呢，也是有很多精心策划来打造出的、所以我非常、高兴王心凌能再度的翻红起来、因为真的他有一度我真的觉得说他已经是 over 了、他的、保鲜期已经过了但是没想到哎。真的是可能也是有一些精心的策划、当然呢也是有命运的帮助才能让他再次的翻红。而且我觉得、特别在这个中国的市场、在抖音的这个年代呢，非常适合当年把王心凌的一些经典歌曲再翻出来，然后呢因为抖音的关系，因为网络的关系呢、让他更迅速的翻红起来。所以希望你会喜欢，希望你也不嫌弃我今天分享这、王心凌的歌，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岛国男子 Kelvin 已经是王心凌男孩了，救救他吧。其实 我觉得不需要救啦，都喜欢的歌的话呢，就当作是 guilty pleasure 咯，对不对？不需要就是感觉羞耻的。我其实有建立一个、Spotify 的王心凌歌单，然后里头都是王心凌的一些经典歌曲，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呢去多多的欣赏王心凌的这些慢歌吧。岛国男子的生活日志，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那这一集的节目呢，我想要谈一谈、我们上一集、聊到的一个话题哦。上一集我请来了小木和阿雄、陪我谈一谈呢、关于友情的一些、话题、其中呢就包括了我最近刚结束的一段友情啊。那在那一集节目播出过后呢，有好几位听众呢就发简讯过来、跟我问候一下，然后呢跟我分享一下他们听完那一集节目过后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就想要在这一集呢、一一的把他们念出来，然后呢可能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吧、其实因为我在 IG 已经比较没有那么活跃了，所以我 就趁着用节目这个格式来、回应大家，我觉得这样也比较亲近吧，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呢我也可以听到一些我念完你们的、留言过后的一些感想吧。 那我第一则收到的留言呢，是来自少娟的。那少娟呢，其实是这位漂亮姐姐，她的生活都过得很充实的，我很仰慕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早早起，然后呢开始一整天的一个行程啊工作之类的，很积极很活跃的一个生活方式，我非常羡慕啊。那他就留言告诉我说，每个人的生命中呢都会有一些朋友走进走出，别人走掉了并不是因为我们差劲，有些朋友需要我们的服务，有些朋友需要我们练习沟通，但如果在一段友情里需要一方一直妥协，那也不是很好的友情啦，迟早呢会散的，尤其大家都已经是成年人了，要放下一段多年的友情其实还真的不容易。那他也说到了他跟一位多年的女性朋友啊是水瓶座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进行渐远一刀，然后一下子呢大家都离开彼此的生活探讨区，后面呢我还有发信息给他，得到冷冰冰的回复，疫情爆发期间呢他还是选择主动发了这个信息给他，让他照顾好自己，在友情这件事上呢他觉得他自己尽力就好了，毕竟很难 please everyone。真的我也是这么认为，其实我觉得少娟你已经是就是很主动的跟告诉去主动的去慰问对方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做到一个行为吧，就是你要放下自己的一些pride 一些 ego， 然后呢去跟那位朋友去跟他问候问声好，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这种行为是值得赞赏的。我也觉得很符合少娟你的这个个性，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羡慕你能这么做。我是否有这么做过？我其实有啊，我有主动的约我的那个大学的女同学出来，但是呢，我觉得她已经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她也就觉得没这个必要和我就是保持联络了。但至少我们是sort of 和解，就是类似有和解到的，因为我就问他是否要出来，但是他就很客气地跟我回答说，诶，他没有空，然后我觉得这样也好啦。但是就是有一次因为我的大学的那个讲师难得要出国了，要离开新加坡了，然后呢我就有约他还有一群同学一起出来和那位讲师见面，至少那时候我们其实有就是联系上，然后呢有了解彼此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所以我觉得那个算挺不错的吧。我希望来日呢还会有机会可以和这位朋友叙叙旧。那下一则留言呢是来自 Sharon 的。其实 Sharon 就是那位我唯一在现实生活中有遇到的听众，那时候他很勇敢的就向前跟我问候啦，然后我跟小木都很讶异说，诶，怎么有人能认得我们，真的是很奇妙的一种缘分。那 Sharon 呢就发简讯过来告诉我说，真的就像你们所说的，这会随着个体人生阶段人生价值排序而改变，没有是非对错高低优劣之分，或许友情朋友这个词汇赋予的意义会变，但我想它的本质是不变的。曾经听过一个说法，朋是象形字，是两串贝壳，也是以前用来计价用的东西，表示对等。友则是会意字，顺着一个方向的两只手，表示互相帮助。我想或许朋友就是对等的两人，牵着彼此的手一起前进，不会离得很远，不会贴得很近，就这么隔着一个牵手的距离，一起摇摇晃晃地往更好的我们走去。虽然在漫长的路上呢，难免会和一些人走散，可是当想起那些曾经时，我还是会想打从心底地说，很开心认识你，谢谢你带给我的力量和勇气，谢谢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一段路，那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养分啊。这应该是我听完这集后最大的感受吧。 谢谢你 Sharon。 那我其实真的要录这一集这个就是把你们的那些留言念出来，真的因为我觉得这些留言当中我收到了很多不同对友情的一些看法吧，我都觉得很有趣，我也觉得值得一提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把他们录起来当作是一个小小的记录。我真的很同意你那么乐观的去看待走散了的一些朋友，跟我们在那期节目所说的一样，就是是那段过程吧，那段一起成长的岁月才是令人非常难忘的。而且即使今天我们已经是可能分道扬镳了，或者是走向不同的一些人生的阶段呢，还是真的很珍惜有当年有他们的陪伴啦。这让我不经意的想到，就是我和那位朋友的一些过往啦。11年了，真的很不容易耶。10年了吧，10年11年了，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起初20多岁出头的时候，他都会一直就是请我们去他家开的派对啊，请我们去喝茶聊天，真的是在他的那个家里，我们度过了一些很难忘、很有意义、很深刻的一些周末的下午，那些时光都是非常难忘的。其实说起来也真的是有点觉得无常，因为呢，其实在今年我跟他已经是就是没有来往了嘛。然后那位朋友的其实是住在一个很美的一个旧房子，很大的一栋旧房子啦。但是今年呢，他的家人把那栋房子也给卖掉了，所以感觉很像都是就是一段过程，一段回忆的结束啊。就我们在他的家度过那么多美好的周末时光，然后呢，他的家屋子也卖掉了，他也搬去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屋子了，然后感觉就是好多东西都在结束的一些感觉，所以真的非常感慨。但是我希望呢，他会过得很好，我相信他会过得很好，但我也希望呢，那位朋友也能成长吧，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了还不想要沟通的话，我觉得我也真的是无能为力了。我希望他能跟我沟通，我像小木所说的，我们的门是敞开的，如果他想跟我们谈他对我们的一些，他对我的一些不开心的一些想法的话，我都很乐意，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有做错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一定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做好朋友本分的一些事情吧。当然也要看随缘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要跟他谈一谈，然后呢希望呢有一天我们能就是和解，然后有一天我们能再成为朋友。那下一则的这个留言呢是英文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他就听了这集节目他叫 Jermaine 你好，然后呢他就把这一段英文的这个小小的留言就寄给我了，我就用英文念给你们听。 Friendships change over time and it is okay. Not all friends remain the same.Neither do our priorities and circumstances. I've learned in my late teens that not all the people whom I love have the ability to love me the way I needed to be loved. No one was at fault. We were simply incompatible. And when incompatible individuals force themselves to commit to a relationship, there will be so much unnecessary conflict and pain. It is like trying to use a fork to eat porridge.Futile. 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就是其实在一段友情的结束，一段关系的结束呢，没有对或错的，就其实就是两个人觉得彼此都不适合了，所以要决定就是结束这段关系，无论是友情也好，爱情也好，我觉得对错要追究对错的话，其实是很没有必要的。即使对又怎样，即使错又怎样呢？我读到这个，我真的说， 我真的要在我的IG 动态分享这一则就是英文的这个文字嘛。然后呢，没想到呢，这个英文的一个文字呢，是我另外一位朋友听众，也是我咖啡座的老板娘The Plain Jane 的咖啡座的老板娘，也就是 Jane 她的朋友所写的吧，应该是她朋友所写的。我觉得好巧哦，就是其实有共同的朋友一起在就是谈关于友情的这个事，就是即使两位不适合的人还是要硬要在一起的话呢，就会有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不必要的痛然后呢就会弄到很多人都不开心，就像是想要用叉子来喝一碗粥的这个概念，就是就 不配嘛，不适合嘛，那结束也是可能是一个好的结果。那我其实也有和好几位朋友谈到关于就是有些友情啊，他们可能会把他们的自卑感投射在你身上，然后呢可能会对你忽冷忽热的，或者是可能会对你在不同的场合中会对你的待遇不同。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很多人所说的 the relationship is toxic， 就是很不良好的一段友谊他们可能会情绪勒索你，或者是对，把他们的自己的不安的情绪投射在你身上。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呢，就应该要切割了，要远离了。就像我在前一集的节目有说到，就是我其实有一位学姐嘛，她很不自觉的会对我嘲笑我，或者是可能会嘲笑我的花钱的一些动作，或者是嘲笑我的可能其他一些动作吧。她可能不自觉的那么做，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把那个学长姐的身份带到了这段友谊里头了。然后呢想要继续保持那个他是强势的那个角色，然后到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是你的出气筒，所以你没有必要那么对我。如果我们是平等，我们是 equals 的话，那我希望他可以放尊重点。最后就是也结束了这段友情，我也觉得是好的，因为我那时候有一度我是觉得说我很不想跟他见面，但是我要在他面前就是假装一个我很享受这段这个聚会的那种感觉我很庆幸结束了，但是我也希望他过得很好我也有在好几个场合看到他过得很好，所以希望他能了解那时候我对他发脾气的原因是为什么。对，那留言呢就到此为止，我就说到了这几则留言坦白说他真的让我看到很多人对于朋友的这个见解吧，对于友情的见解，然后呢他们也就是很乐观的面对，也很看开了来面对这些友情的结束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故事，然后如果你想要跟我分享的话，也欢迎你们留言给我。我的 IG 账号呢是 hello.islander。那我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制作前一集节目的时候你也知道嘛，我每一集的节目我都会尽量的会有一个节目的封面啊我在想说我前一集要在谈的是友情的结束嘛，我怎么用一个视觉的方式来表达来传达一段友情的结束呢？我想了很久，起初我的概念的想法是我想要用坟墓来诠释一个关系的死亡，那关系的一个结束嘛。然后我觉得说但是我要画出来，然后那个诠释的效果要很逼真才有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我每次我的灵感都会在最后一秒钟才出现的，就在那集节目就是要上传那集节目的那一天，我就突然间想到说我有一个想法了，然后我就把我们当年一起拍的合照 从就是照片簿里面找出来，我特别就是选了一个，因为我这张照片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一大朵的九重阁花朵前面就是合照嘛，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万万也没想到说5年过后我们的友谊会结束，哎，而且我们是笑得多么开心，多么就是 那张合照就是很欢愉的 一种气氛。然后我就想说，现在你都不跟我沟通了，你都觉得这段友情都不值得了，我是不是该把你给删掉，我是不是该把你给划掉。 我懂啦，这种想法很不正面，但是我懂啦，这个想法很不正面，但是我就觉得说，哎，我在我那个情形，我那个被情感给淹没的那种当下呢，我可能就是想把你给划掉，我就拿起我的那个画笔，就把它我们两人之间的这个合照，把我们两人的这个我们两人的这个把我们两人的样子给划掉了。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个挺震撼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么认为，你们一看到的是不是觉得说，哎，是一张很好的照片，可是被划掉了。我觉得很多关系也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要就是删掉一些东西，因为就都不值得了嘛，对吗？我也写了这段话，我讲说，我这么一画，这样涂鸦，隐藏我们当时的模样，因为都不存在了，实体的证据也没必要。所以那个是我在情绪泛滥的时候想出来的一段话啦，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蛮喜欢最后出来的那个节目封面的那个视觉效果，我觉得就是我的那个画笔那么潦草的把我们两个人的模样给画掉给遮掉呢，既可以隐藏我们的身份，也可以就是带给你们一种很真实的一个感受，因为那是一张真的照片，是两个人在很多漂亮多么美丽的花朵面前花丛面前拍的合照，可是我们就那么潦草的把我们的关系给结束掉了。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最后出来的成果。当然我的想法已经是不一样了，我可能还会埋怨我那位朋友的一些动作，但是我觉得我们是 for the better，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应该会过得更好吧，我也希望是如此啦。那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任何意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 IG 账号，也就是 hello.islander 和我分享你的一些意见哦。如果你想支持岛国男子的生活日志的话呢，你也可以上我们的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给予我们5颗星，这样做的话呢会让更多听众呢知道有这个播客节目的存在。我知道我的更新的次数可能会比较少了，但是我还是时不时的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点滴，或者呢是一些可能我在2021年到2022年的一些领悟吧。我觉得我在这几年呢也成长了不少，把事情没有看得那么重了，所以我可能在接下来的几集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对人生的一些领悟，对执着的一些取舍，请大家敬请期待吧。好了，非常感谢你收听岛国男子的生活日志节目，我希望呢我可以更快的和大家见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上 IG 账号 hello.islander 和我一起互动哦，拜拜。